Hello，我是 Elvin，晚上有空吗？一起去喝一杯吧。1月13号晚上8点半，毛很多旅行社和单身女子旅行快门一起举办了一场粉丝见面会。下班后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吧。报名资讯请见毛很多旅行社粉专或节目资讯栏。我们到时候见喽。Hello，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欢迎收听毛病最多的
毛很多旅行社，
两个领队带你用不同观点环游世界，
打开你的耳朵，我们要准备出发咯。
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心仪。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的声音很好听，
谢谢。
为什么今天会找心仪来呢？因为他是台湾第一位轮椅导游。
对，没错。
那因为我会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发现看到了牙膏广告。那他的微笑实在太迷人了，而且他做了一件就是很感动的事情，就是他带着台湾的就是
轮椅朋友们，
轮椅朋友们一起出去玩。那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也很符合我们这个第三季的一个
主题旅游。
对，那因为他呢，为了带很多的轮椅朋友出去玩，然后所以他自己也上山下海去勘察了很多的地形，
花很多时间在勘景。
他为了自己的族群，就是尽了很大的一份力气。那目前也是有领队跟导游的证照嘛？对，那他也是收集了全台各地有关无障碍旅游的资讯。甚至他也跟日本 JTB 合作，带台湾的轮椅朋友们一起到日本去玩。
对，
那我就觉得哇，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可以。第一个是有些在以前的状态里面，其实我们对轮椅朋友没有那么的友善，很多的景点啊或者是公共的设施其实都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很多的意识开始抬头了，那开始会渐渐知道说我们应该要善待每一种族群的朋友，那开始他们就是也可以竟有这样，就是各个景点改善了不同的，就是它的设施也好，或者是无障碍空间也好，让轮椅朋友们都可以好好的去游玩，看到美丽的景色这样子。
其实今天这集是宝宝期待非常久的，他从年初我们在讨论这一集的内容的时候，他就有把心仪列在我们的这个访客名单上面这样子。对，但是时间上有时候正好没有碰到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到今年他年底的时候才终于请到心仪来我们节目上这样。
对啊，那我们先请心仪自我介绍一下。
OK，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刚刚主持人提到轮椅导游，那因为是听众看不到我，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是一位身障者，是坐在轮椅上的导游，不然大家会不知道什么是轮椅导游。
什么叫轮椅导游？
对，那我本身就是需要用轮椅来代步的身障者。那为什么会坐在轮椅呢？好，那其实我原本跟大家一样就是行走方便的，
是
那在27岁那一年呢，因为红斑性狼疮这个疾病造成我第一次发病，29岁又第二次发病。29岁这次发病就比较麻烦的是在我的脊椎神经受到攻击，免疫系统的攻击，
是
所以造成下半身的瘫痪，那就必须要用轮椅来代步。对，那其实更麻烦的是大小便失禁这个问题。
因为你等于说下半身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
对，就肚脐以下其实是没感觉的。
是，
对。
那也花了一段时间。
但你在这个人生的转折，因为你原本是，我觉得如果你生下来是就是身障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我天生是这样子。但是你是从原本可以正常行走的人到发病到现在不能行走，那你中间其实心态上要怎么做转折？
其实那个打击太大了。
对啊，
走路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啊，婴儿爬爬爬就自然会起来走路。所以那时候当复健的时候，老师是要踢我的脚才能动的时候，对我来讲打击太大了。而且那时候我才刚新婚一年会突然觉得哇，我怎么遭受到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该怎么面对我未来的日子？
是
我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我常常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不想看到人。因为看到人会觉得为什么是我这样，大家都好好的啊。那个感受太难过了，然后也没有复健的
动力，
因为复健很辛苦，他就是不听我的话，我脚就是不听我的话不动啊。因为你想看，我们手就是 这样子动，那脚也是很自然就可以动。
对，
可是你不知道说哪一天他不听你使唤的时候，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就突然觉得他好重好重，然后怎么样都拉不动他。
我其实可以稍微有点感受，就是我之前眼睛受伤的时候，对，我有一阵子就是视网膜剥离，也是带团的过程中，突然就是 有一只眼睛就看不太清楚了。
那你在带团过程当中发生的？
对对对， 我到土耳其的第一天就发现眼睛有
一，第一天就发生了。
对，我以为是只是太累或是睡觉的时候压到。
那你有去看医生？
我到十几天后来回来台湾，我下飞机第一件事情马上去挂号看医生。
所以你这样子就是
后来
一边看不到也带团，
没有，他只是中间有
模糊
的雾雾的，然后后来医生就是叫我马上去开刀，然后去动手术，然后复健的过程也是蛮长一段时间，花了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就是要趴在床上这样子。所以我当时那时候其实也不确定会不会医好之后会不会到原本的这种状况，然后也会觉得说，哎，其实你身体的任何一个功能，当你失去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很慌张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的机能，然后担心以后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他第一个月也是眼睛都是闭着的，
对，
就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视力去看，所以那他也只能趴在那个床上，
对，
每天就是都这样，就是虚度光，因为他完全，你说可以看电视啊，什么滑手机，他完全都不能做，
因为我还动了两次手术，
他只能听音乐或者别人跟他聊天，
对， 对，
然后但是一整个月都是黑暗的。
那个当下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这样子，然后我会不会 这一生就完蛋了这样子。但后来也是有一些朋友的鼓励，然后才慢慢的你找回自己生活的自信这样子。那你当初是什么机缘让你觉得，哎，你在这个人生的低谷之中，然后让你有站起来的力量呢？
所以就是说生病过才知道生病的痛苦，
对，
真的是这样。刚刚讲到眼睛，我也曾经就是因为吃类固醇，我当初是因为自己擅自停类固醇才会造成我的疾病发病，那我当然乖乖吃类固醇啊，
对，
可是我怎么知道我吃类固醇会造成我眼压高的问题，会变成什么青光眼，青光眼也是突然的就这样子雾蒙蒙的一层，
对对对对，
那也是去开刀，结果开刀变成视网膜水肿，我在医院搞了三个月。
天哪，
对，那当中是已经就是发病过后的事情了，又过了大概七八年才发生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说哈，我已经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会生病嘛，
是，
对啊，就像我最近就还是一直不断的在生病，
今年还是很辛苦，
然后是那种身体上很痛的那种啊，我真的是说人最痛苦的就是很痛，
对，
我觉得其他如果说像眼睛这个不会痛的那算了，可是没想到后来遭遇的是很痛。
那您第一阶段的这个人生低谷，二十七、二十九岁的时候，后来怎么样重新再回到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呢？
我能够面对，是因为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我刚刚不是讲了吗？那时候连复健都没有动力
。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因为照顾我的台湾看护，
是
他因为我自己。他是说他家里面有事啊，所以不能照顾我，可是其实是我这个病人太逞强了，我那时候练到我可以站，我想说我就不信我不能走，我就往前跨一步就砰往后跌，然后就把看护给吓跑了，所以我就被送去日间照护中心，
是，
那日间照护中心其实只有我一个就是白天的病人，那大部分都是二十四小时都在另外一层楼，所以我在那个只有我一个人的那个空荡荡的当中，我就会胡思乱想，
是，
就会想那个不好的，就是会想说那我干脆结束生命或什么的，就是会往那个不好的地方去想，就是你一直钻在那个问题点当中，
问题里面，
因为不知道怎么解决嘛，然后就想说那不要去面对那个问题，
又不想认命，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就不知道啦，那所以不想去面对，常常就觉得吃饭睡觉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你不用去面对问题了，
是，
不用去面对明天，那我怎么去解决我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就是我妈妈学校有一个主任，他一直在关心我，然后他一直在介绍基督信仰给我，可是我在当下我就认为医生都救不了我了，还有什么用，求神问卜，我妈妈已经去拿什么符水什么什么一大堆的，通通都没有用啊，
民间偏方
啊，那我去问复健老师，老师也说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啊，
他们没有办法，
我只想知道说有人努力复健就会好了，因为医生告诉我说你就复健吧，
对，
他也没说我终身坐轮椅啊，
是，
他没有说啊，
是，
那我就想说可是复健那么辛苦，然后我怎么都看我的脚他就是不
动、
啊、
都不
动
啊，
所以你看不到一个希望嘛，
是，
然后后来呢那个主任就看说，哎，我一个 因为每次他帮我祷告的时候我都假装我在睡觉、
okay.
都没有去回应他其实我就觉得什么都没有用
是，
可是就是在那个空荡荡的空间当中有我一个人他就说问我说哎，你想不想听音乐、
嗯、
我想说好啊因为我不想听到外面车水马龙的声音因为我总觉得我跟大家是不一样世界的
OK
然后所以那时候那个主任就跟我说那我带个录音机来让你听音乐、
嗯、
然后就听到一首诗歌、
嗯、
我只觉得旋律还蛮好听的、嗯、然后再仔细去看那个歌词、
嗯、
那个是活出生命的色彩那首诗歌
是、嗯、
可是我就想说怎么样可以活出生命色彩就自己在问自己啊
对、
嗯、
然后中间有一段说千万人中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要坚强活出生命色彩我说我就是独一无二的倒霉、
嗯、当时
我是特别的是特别倒霉
我不会想到说上帝创造我们都是独特的我那时候不会想到我觉得我就这么倒霉那、okay, 发生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嗯、我就是一直想不好的就会这样子对不对、嗯、可是后来我开始心开始软下来去接受说好那不然如果你是真的神那你我就跟他设了一些我想祷告的就是我想实现的事情
是
我说那不然你帮我预备一个很好的复健老师
嗯
因为那时候老师就是我问都是不太理我这样子因为他们都在很忙照顾那么多病人、嗯、
对
然后后来我就真的遇到一个很好的
复健师
嗯他因为他是刚进当复健师的老师
很
有热
情
的时候
对
然后就半个小时可以陪我到一个小时然后说真的那时候我从要拿四个点的拐杖到拿一个点的拐杖到最后我穿回高跟鞋、
哦、
你说我会不会就相信说哦，你真是真神
真的
那时候我刚开始是这样可是到后来我进教会去上就是一个基础的课程
是、
嗯、我们上了半年的课程我终于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的时候我后来就成为基督徒然后在那当中、嗯、我所有负面思想都变成正向的为什么、
哦、
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盼望
是
我原本不知道怎么面对明天可是我知道有这位神他给我力量、
嗯、
然后他是那么爱我他会为我负责
对
因为既然赐给我生命我生命是他的那所以我就不再很担心
而且你的要求他有了回应啊
对他有给你一个
对那时候就觉得我跟他求什么都有回应到然后所以就是刚开始只是就好像求神问卜灵了就觉得哦他是神
是
刚开始是这样可是后来我真知道说他是真正的神他唯一可以帮助我的神
所以显然让你非常有动力的
整个人生就开始有了光、
嗯、
有了光之后我就有了方向
是
就知道说没关系上帝会指引我方向他会为我负责、
嗯、
所以整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才开始能够去接受自己以后去面对人群
所以到这段时间已经过了已经到30岁了吗、嗯、
没有那时候是27岁发病嘛、嗯、然后我在那中间认识了耶稣又上了半年的课所以大概我89年生病然后90年9月受洗、
嗯、
89年3月嘛
90
年9月
年、嗯、
9月受洗、
嗯、
对受洗之后可是其实我又第二次发病
对、
哦、
那这中间其实就是我常常就讲说我不像别人就是啊这间庙不灵了我就换一个
是
因为我真知道我信的是谁
是
所以我就努力的紧抓着耶稣我就知道说没关系我第一次生病我都穿回高跟鞋了我
第二次
我一样可以复健我可以让我自己的身体再好一点
对
可是其实我没有想到我后来就一直坐在轮椅上、
嗯、哼哼
然后一直到其实像现在最近都经过了将近二十几年了
对、
嗯、
那到现在其实我面对病痛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
挑战不同的考验跟挑战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基督信仰让我
一直有力量
坚强
对、
嗯、对坚强又勇敢
不然现在这几年面对的脚突然的伤口屁股的伤口
是
那是很痛
对
痛到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过日子的那种痛、
就是、尖叫也都没有办法
那个没有用啊不是一直吃止痛药可以解决的 啊因为止痛药不能一直吃啊那我们只能想说可以忍耐就忍耐但是、嗯、我常常在形容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有感觉
OK
因为那个太痛了
对那太痛了
痛了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嘛就觉得快要抓狂了然后就觉得整个人好像发烧或者就是你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的那真的是人家说俩工啦
对
俩工
啦真的是俩工
很干扰的一件事情
很干扰的一件事情、
对但是我可以透过祷告
是让你舒缓
对
而且你真的可以看到
因为我知道上帝可以体会我的痛因为他那个被钉子钉下去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痛
对超痛对啊、
所以我说他就知道我的痛
你的在你的这个人生过程中就是从等于说29岁之后你开始为了让你的复健的过程当中有一点有趣、
嗯、
你开始旅游
嗯，
那 一开始怎么会想说要旅游呢？就是
因为复健，刚刚我说很辛苦啊。
对，
啊，你每天面对那三个楼梯，你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进步？
是，
然后只是想说，除了复健之余，我就在网络上滑滑滑，然后就看到，哎，那个风景那么漂亮，可是我怎么去？
对，
然后我能不能去？嗯，我会想到这个啊。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把我自己的布布啊，我那时候是小马驹的车车，嗯嗯，我刚买那个车，我那年就生病了，所以我想说，我既然有车子，那我为什么要、
啊、
我为什么要等着别人带我去呢？那虽然我以前的驾照就是不能用的，我必须再重新考一个路考，因为我现在用手来开车，就是那个车子是改装油门刹车到杆子上嘛，然后方向盘用一颗握球，所以我完全要用手来操控去代替我的脚，所以要重新考路考，我就重新拿了一个驾照，啊，我就可以再开车。对，那因为我有上路的经验，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操作方式不同，
操作方式不同。
但是我没有想到哦，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家人会觉得干嘛那么
为什么要出去玩，
甚至我以前要买电动轮椅，家人都觉得危险，因为他们不能够体会，
太快了，
就是他们就觉得外面状况
车水马龙，
对，反正就觉得我们出去就是危险的。
那你那时候出去都是自己出去吗？
没有，我家人有帮我请看护。
哦 okay, ，OK，
对，就是因为我有吃大量的类固醇，然后家人平常都上班很忙，他们会担心我，所以他们就帮我请一个看护，就是平常我需要帮忙的时候至少有人在嘛。对，而且他们就担心我跌倒，我吃很多类固醇，我常常形容说像阿嬷的骨头。
很容易骨折，
很容易退化，这样
退化。
对，我已经是中度的一个骨质疏松。对，所以就是因为有看护了，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可以自己开车出去。可是其实刚开始我们要去到哪里，还在抓一个朋友陪，因为我们想说，我们两个女生出去有没有危险？而且是不是还有一些状况？因为看护毕竟他是外国来的朋友嘛，所以就想说，我还是找个我们台湾的
朋友一起去。台湾朋
友一起，对啊。可是其实到后来发现，台湾其实很安全啊。对，然后后来也是让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发现说，哎，好像外面的环境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本来
没有那么险恶。
我本来想说外面到处都障碍，那我现在坐轮椅，我看哪儿都不用去了。
是，
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开着车出去之后，我去到了更多的地方，我才发现说，哎，离那个山区人家都很方便啊，不是我想的那样子的不方便。那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个资讯嘛。所以我那时候就立志说，嗯，好，那我就去把我去过的地方把它收集记录起来。所以我就成立了部落格。
对，当时你先做了部落格。
对，我先做了部落格，
后来他
就记录下来他去过的地方，他觉得很轮椅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的地方。
对，我就是所有算是无障碍的朋友们都可以经过他走过的路线，然后就可以去体会那个地方非常漂亮的。
可是这中间就是我的朋友就说，哎呀，心怡，我看到你丢出来这些资讯啊，我觉得好棒哦，就好像我去看到那些风景很漂亮的地方。可是我心里想，不对啊，那是我去又不是你去，那如果你可以去不是更好？他说，可是我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去啊。
因为他自己不会开车。
对
啊，而且总不能都你开车带他们出去吧。
咦，当初我真的这样想，我就想说啊，我的小帽
去
我只能带一个，那我换一个大台一点的，我再带更多个。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再怎么样还是那个位数的几个。
对，多大台都是一样。
对，那这是到后面就是等一下你们会问到的问题。
那除了台湾玩之外，你也有试着出国去？
我很爱出国。
那
以前本来会觉得就是在还没坐轮椅之前，其实出国的机会很少，有出国去。
因为那时候刚才工作嘛。
对，就是求学阶段嘛。
对啦。
然后到了职业社会上的
工作。刚开始。
所以其实都是很忙碌的，根本没有什么时间闲暇之余说可以出国去。
对。
顶多我记得大四的时候有去到美国。对，然后就是度蜜月的时候去澳洲。然后后来有去普吉岛吧，对，那个就是就几个而已。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坐轮椅之后去了更多地方。
所以你当时是透过不同的旅行社然后去参加这样的团体，
还是都是你自己
定的？还是你自己出去？
我有参加旅行社的，也有自己出去。那参加旅行社怎么去？是因为我有看护嘛，
是
因为旅行社大部分都是说如果是高龄或生长者一定要有
一个
家人
陪同
或朋友陪同。 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的看护是印尼籍的，
是，
所以 当那时候要出国，因为要办一些签证的事情，所以我一开始是选择东南亚的部分，因为就是一样东南亚部分
他们比较好
办，就可以不用签证，
是，
对，
所以就是，所以当时到了这些东南亚国家，他们的无障碍空间也是 OK 的，
不行，
完全不行。
那你一开始怎么决定说你要去哪个？
新加坡还好一点，
新加坡好一点。
那你一开始怎么决定你要去哪个国家？
我就说你先选东南亚，
东南亚，
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于说行程里面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景点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对不对？
有啊，有的是楼梯的，我就上
不去、
啊、
就没有办法，比如说黑风洞啊，
对啊，
你有时候先考虑签证的部分，但是当地的那个无障碍的空间状况怎么样是还不知道的。
我会先问，
嗯，对，因为他应该要先让旅行社知道嘛，对不
对？
对，
就像我要去日本，
是，
或者甚至我那时候要去欧洲，到底要选哪一国？嗯，我都会先去问旅行社，嗯、因为毕竟像你们两位当领队，你就会先带团去了很多地方，那所以旅行社会再问领队说，哎啊，如果有这样子的客人，
对，
他参加什么行程会好一点？嗯、
对，
日本是不是无障碍空间也会好一点？
哦，太好了，
太好了。
因为日本是这样子，其实我第一次去坐轮椅去到日本，
是，
哎，我以前会走路的时候没有去过日本，嗯，那时候一直会卡在语言问题，就觉得、又不会日文，
对、
用英文能沟通吗、嗯、然后就想说不会日文还是不要去好了、就是觉得沟通上如果沟通不良的话，然后后来那时候是一个协会、他有办日本的无障碍旅游团，
是，
而且是跟那边日本的老师合作的，嗯，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就跟家人说我想要去
体验看看，
那我家人就帮我跟我康复 出旅费，然后我们就这样第一次参加了这个协会的活动，嗯，可是就是那一次活动当中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好像是当导游的第一年，嗯，所以我对于无障碍设施这个部分我很在意，很关心。
是，
我想说，我好不容易去到日本，我花了那么多的钱要去到日本了，嗯，我一定要把他们一些无障碍资讯带回来。
对，
是。
那所以因为是跟团嘛，那所以没有办法说随心所欲想要去哪就去哪。刚好那个时间呢是自由的行程，就是逛街的自由活动时间，嗯，然后我就拜托翻译，我就拜托说，是不是能够告诉我，那时候是去九州，我说福冈车站在哪里，嗯，然后告诉我想去看那个电车，嗯，
OK，
就是会对他们的交通工具很好奇， 对他的无障碍设施很好奇，嗯，可是都没有人要帮助我，嗯，因为我想自己去，他们怕我不见，
OK，
然后就是不让我去，嗯，可是其实到后来剩三十分钟左右，我就想说，嗯，都不带我去，那我自己去好了。
对，
我就是不死心，我
就是，自己去了，
我要自己去了，嗯。可是我就是在自己去当中，我用英文一直到处沿路问人，到最后问到了，到了车站门口，可是时间差不多，我还没有看到车要回来了。我那次很不甘愿我那次我记得是三月去的，
是
去看樱花。然后我那次呢，我回来之后，我六月。
又再去了，
订了飞机票去大阪，
这次就自己去，
自己去了，嗯，因为我已经问出胆量了，
已经知道要怎么，
对，我已经知道怎么样自由行了，对，我想说好像没有那么困难，啊，
好像有汉字，好像也可以看得懂，啊，
对呀，啊，对呀，啊，嗯，后来才知道说你写中文，人家就可以知道，
对对对，
就是出国前都会心里给很多自己的障碍，说哎，我去那边不方便不方便，你真的去了之后，真的没有那么恐怖。
其实这个就是像轮椅族的心态，
是，
嗯，你都还没有出门，就是担心害怕啊，那个山上不行了，
想到一大堆问题。
对，
设定了很多的障碍，
可是跟我出去玩之后就说他们到最后都会自己去玩啊，对啊，
我觉得很棒，非常重要性。
那刚才有提到说心仪有你考到导游执照之后嘛，嗯，那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去考领队导游执照呢？
哦，这个就是刚刚不是讲到说我喜欢带朋友一起去嘛，
yes，
对，
然后后来就是参加我们台北市脊髓损伤者协会的时候，嗯，我担任常务理事，那时候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就跟协会的一些重要干部讲，我就说我这么多年啊，嗯，我自己开车出去到很多很多地方，嗯，
对，
我知道很多是轮椅可以去的地方，那我可以协助协会来办活动，因为协会就是每一年会有自强活动嘛，
对，
那大家也是参加协会的主要就是想要出去玩，
是啊，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办了第一场去宜兰的活动，嗯，本来那时候李监事开会的时候是留掉
的，
否决，因为经费不够，嗯
okay，
那我还鸡婆到说那我就一一打电话去问，
我去找经费，
是去问会员说，啊，那我们平均分摊，我们一个人500块
okay， okay，
去分摊那个游览车的费用，你们要不要去，嗯，每个人都说好啊好啊我们去，
对啊，为什么不，
结果到最后那时候雪穗刚通，嗯，然后那时候我想说 啊，雪穗刚通怕会塞车，也是早早回来就不要吃晚餐，晚餐还一笔费用。嗯，就最后是我们监事去跟理事长讲说，哎，理事长去跟厂商要一笔赞助来吃晚餐，最后也有晚餐了，就这样促成这场活动。嗯，然后就让我看到我们三台游览车，
哦，好多人，
然后带了30位的轮椅朋友，大家都可以直接坐在自己轮椅上的位置，
好棒，
就这样一起去到宜兰玩。然后就说，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要透过协会，不知道等多久才会有一场活动啊！
要等
很久，然后要不是我鸡婆也没有了，对不 对？然后想说，那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帮助他们这些人？嗯，那想说现在证照时代，我是不是先要有个资格啊？
哦，这倒是。
然后我就去报名的考前的冲刺班嘛，就是去我去南港社大上课，就上第一课我才说哈哦。领队是带台湾人出去，导游是外国人进来要导览台湾的这个身份。我说我没有那么复杂，我只是带台湾的，根本不用证照，只要旅行社随车人员就可以了。我那时候不知道，
还不知道
啊，我已经缴了学费了啊，
好了
那
还是考了。
我想说，那我多少充实一下旅游资讯嘛？
对
对
对对，
对，就这样一脚踩进去了，
还是考上了，也很棒。
啊、
因为这样等于说可以带轮椅朋友出国、啊，
如果是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也是可以带啊。
对，是真的。嗯，
那哎，你考到导游执照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找到能够让你职业的这个机会啊？
哦，刚考上的时候，我第一通电话打给 X旅行社，嗯，因为我想说 X旅行社的老板跟我一样是坐在轮椅上的，
是
他应该最能够体会我的状况。嗯哼。嗯哼，可是我没有想到，他跟我说啊，因为我们本来在私下就认识了，嗯，那在有一次的课程上已经认识了，所以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了解我的状况，他就说啊，心怡，我知道你对无障碍旅游这一块的用心，嗯，好，因为我本来跟他说我们一起来把台湾的无障碍旅游做起来。
对，
在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无障碍旅游很不蓬勃啦，
而且我相信上你们之前去宜兰这一趟给你很大的信心还有动力要做这件事情。
我光去个宜兰就去了4趟勘察，
哇，太用心了
吧。我就想到一个怎么好像觉得不太确定，我就自己再开车再过去看一下这样子。对，那所以我就跟旅行社老板讲了之后，他就说，但是其实在台湾的身障者都自己会去玩，嗯，所以你要组台湾的无障碍旅游行程其实不容易，他们都喜欢自己去玩。嗯，那他们就跟我说他知道我喜欢在外面跑的，那他说我不适合去他们那里。嗯，他就这样讲。嗯，可是其实我觉得那是一开始我就是我刚考上我去希望说跟这个旅行社合作，那是第一通电话。可是其实在后来我们在一次的台北市的一个会议当中
碰到了，
遇到那次刚好是什么样的会议，就是台北市政府想要培训身障的导游。
OK，
结果我们在讨论说可不可行，
对，
可是其实最终我终于知道原因了，其实他当初没有跟我讲实际的原因，是他本身他就反对身障者去做领队导游。嗯哼，那其实他自己其实有跟着团去，但是他其实没有那个身份，
没有那个身份。
对，
那但是他是会觉得是被，为什么他要反对这件事？
他说我们身障的当领队或导游会被客诉，旅行社其实怕这个，嗯，
当时的环境可能会，我认为啦，
我不知道，那个其实是在这几年的一个会议。
对，
那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很错愕，说哈，你跟我一样，可是
你怎
么
会自己歧视自己？
你怎么会，就是？
我觉得我才是最能够感同身受的人。
对，
嗯，但是
没有、嗯，太可惜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
可是其实到后来我会发现说，因为旅行社在商言商嘛，
对，
就是譬如说因为我自己身体的关系可能要多人力的协助，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我身体的关系，嗯，因为身障团无障碍旅游团都是这么多的轮椅，本来就是需要多一点的人力
协
助，因为在安全上才会比较有保障嘛。
对，
那所以不是我本身我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就是
即便是一般
领队，我们讲说旅行社好了，我看他们出的人力更多啊。对啊，因为他们希望说能够在整个游程上，像我自己对安全都是很重视的，
是
我觉得出游最重要的是安全，其他都才其次，安全是我最在乎的。那所以我觉得旅行社多派人力来支援这个无障碍游程，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
啊，对
对。但是有些旅行社可能会觉得成本会拉高啊。嗯，
但还好，后来你开始渐渐带着朋友们，
还是出去了，
还是开始出去玩了。
应该是说旅行社他不认同我，可是我没有因此就想说算了。
对，
因为这个就是我想要服务大家的就是一个关键嘛。
是，
那我就想说那有什么办法。那我心里想说他们不认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一块，
对，
他也不知道从何着起，因为 旅行社老板问我，他问我说，你要带这些轮椅族出去，那无障碍房够吗？你一团几个人要几间房间，你现在无障碍房有几间？
对，
光这个他就不了解，对不对？我说啊，我有办法，我们不一定一定全部都是无障碍房，我也知道无障碍房可能一间两间，现在最多的好三间好了。好，那其他的人呢怎么办呢？那我就会去找一般房轮椅也可以用的啊。
对啊，够宽的啊。
对啊，轮椅可以进去，卫浴设备就可以啦。对，
就还是会有一些变通的方式可以去想办法。
对，
所以这个我们就要讨论到你后来在开始规划就是无障碍的旅游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从头开始来讨论，比如说用车上面如何让轮椅上车。
哦，那我们就要用富康巴士的那种车型。哦，所谓的富康巴士就是它有升降设备的车种。那大游览车就在中间的肚子的部分把它挖了一个洞装升降机。
哦，就是放行李那边。哦，然后装升降机，
行李的上方，
行李的上方，
车身的边边。对，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无障碍计程车。对，或者看到各个县市的富康巴士都会有升降设备。
对，
那当然有的是用斜坡道的，可是我还是觉得升降设备比较安全，
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就直接可以到应该要去的那一层楼啊。
因为斜坡就是雨天会打滑
啊。
对，那升降设备还是虽然因为机械式的嘛，会有故障的问题。
对，
但是故障我们可以用手动的方式啊，
可以排除掉。對對對。那这样子比如说一车大车的游览车，原本是43人坐，可以大概可以坐几位轮椅朋友？
那你就要看那个当初车款的设计。对，因为像目前有的只有一个轮椅座位。有的三个五个。
是，
那我现在看到特教学校示好的车子跟特教学校配合的示好车子在台北这边它可以坐到七个。
哦，
七个轮椅。那其实像在日本才六个。
哦，
我们台北的还比人家日本要
多。
对
对啊，因为原本你看大台车可以坐四十几个人，因为改完之后他就
把椅子拿掉，前面的椅子拿掉。 对， 對，
就只能坐一些个位数的人。
对，
但是你们当时三台游览车一起出去，所以是有些人是坐在座位上。
对，就是要移动位置到就是他从轮椅起来要移到一般位置上，那轮椅收起来，因为有的可能是手推轮椅。
是的，是手推轮椅。
对，但是其实像我带团那么多年，我们早期的时候还没有那种小型的富康巴士，就是像福斯大 T 那种车子出来的时候。
对对对，那个大概可以坐三四位，两位。
那个可以到六个。
okay，
就是加长型的那一款可以到六个，六到七个左右。对，那就是到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大家都不想移位耶。
对啊，
因为移位第一个你手要撑起来，要这样子撑过去，那尤其我的客群大部分是小儿麻痹的朋友。
是，
他们其实现在的阶段他们早期啊因为手用力过多，就是使力过多啊，因为他们常常以前就是不坐轮椅的时候
撑着自己
都是撑拐杖。
对，
啊，撑拐杖到后来就会变成手臂到现在就可能有一些状况，就没有力。所以他们最近都跟我哀叫说啊，我还是要电动轮椅的位置。因为我的手没有力去移位了。那有的就说我的轮椅上放了很多东西，我轮椅不想
收，不要再拿起来了。
所以我这几年就发现说，哇，要组大团不容易。所谓的大团大游览车我可以16个人成型的，
是，
哇，很难
很难
了，真的很难。因为大家都希望说舒适一点的。
对，
到最后都是小团出去，
自己有一个自己位置。
小团就是费用会高。
对啊，
但是他们就觉得我舒适就好了。
而且因为大团的话等于说原本人可以四十几个人 share 一台车的钱。等于说你们这个就六七个人 share 这个，
可以16个人，
也可以16个人上去，
16到20啊。
所以费用本来就会提高这件事。
对，无障碍旅游就是因为这个
费用会成本会比较提高，
成本提高，所以团费会高。
然后另外提到一个就是人多了，那我们还是要有住宿的问题啊。
对，
那你刚才提到说，因为我记得旅馆大概是好像三四十间房才会付一间的无障碍的
房，16到50一间，50以上在一间。对，
对啊，那像那么多人他要住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台湾有这样子的饭店是适合大团的身障朋友去住的地方吗？
其实指头算得出来就是没有几间啊，以我这边的资讯来讲。因为我没有全台湾去普及这样子 来搜寻。
对，
但是就是就我所要去的地点我会去搜寻那个区域的。
是，
那我会一一的去调查它的一般房的卫浴门宽。是不是让我这些就最大台的轮椅大概要75公分到80公分左右的一个浴室。
是你的两倍啊。就是你因为你的
我的轮椅是60公分左右，58到60嘛。好，因为可能旁边会有一些东西大概抓60。
对
对，那这次轮椅的宽度，可是你们不能嘟嘟好啊。
对对对对，
所以要抓宽一点。那我们最大台的轮椅 早期是66到68、哦、可是其实现在已经会越来越大台，因为现在的轮椅是量身定制、啊、那你量身定制有的人比较大只的，
对、就是、
那他就轮椅做出来就更宽，
对对对，
那所以 我现在都跟厂商说最好要做到80、
嗯
哦、对，你浴室门做到80比较能够符合到每一台都进得去，
每台都进得去了、嗯、就等于说你要第一个是车子要顾到，然后饭店住宿的部分要顾到，虽然是一般房，只要是浴室是够宽的，
门够宽，
门够宽，走到够宽，能够畅通，
门够宽，然后进去马桶不可以挡住轮椅的动线，
对、嗯，
因为有时候马桶跟走道是不是会太窄，
对对对对，
那、啊、你轮椅过不去也没用、啊，
就没有用啊，
所以必须是里面浴室的格局，我们要看清楚说，哎、欸，马桶不会挡到以后淋浴的那一间
也 OK，
它是不是那个形式？因为淋浴我通常讲说。淋浴不是有轨道式的，
是
好像、哦、很就是长条形的轨道式的，我常说那种不好用、嗯、因为轨道就是一个坎，
对啊，
就是一个障碍，
因为它的那个门的地方
嘛，对、啊、所以我喜欢那种到天花板的那种独立式的、
嗯、
玻璃门的那一种，
玻璃门
然后 推或者是就是往内推或往外开的都可以，
对，
那轮椅靠近之后只要能够放一张洗澡的椅子，轮椅移位过去拿得到莲蓬头的
就
是算可以使用的，
了解，
其实也是空间要大才行的、嗯、再来就是景点你必须要勘察过非常多次，
对，
就是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坎啊或者什么的地方过不去，等于说那个景点就真的没有办法去，
要看是什么样的坎，如果太多楼梯、嗯、那就是我常说零分，
对，
那个就不用想了就不用考虑了
对啊，但是你是也是要试着跟厂商沟通，
对，其实这么多年来都是一直不断的跟业者在沟通，
嗯，就是你会看到他们的一些改变，
因为我看之前他也有就是去常看那个芙蓉的那个沙雕展，然后他也是特别去看说那个走道的部分啊到底怎么样能够让轮椅族也一起进去，
讲到芙蓉海水浴场才更妙，
嗯，
从早期那么多年的沙雕，
对，
那都没有放置那个木板让轮椅族也可以走那个沙滩、嗯、因为轮椅到沙滩就等于
陷下去
了，
对，无用武之地了，那就只能固定在一个位置这样看，那甚至以前我只能在那个彩虹桥上面看那个沙雕，我就想说、嗯、那我在看什么沙雕啊、
嗯、
沙雕你不知道看那个很仔细的细微的雕刻的样子，
对
啊，都是看护帮我照相回来我这样看，
嗯，那我就在家看就好了，
我心里就在想说我就火大我这个人就是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完成，
是，
那我当初怎么做，我当初用草席，
嗯，
用草席想说我草席垫着垫过那个沙子，我的轮子能不能过去，
嗯，
最后还是不行，
还是很软呢、欸，
还是不行，后来我去争取了沙滩车，
是
那时候刚好证券交易所有一个圆梦计划，
嗯，
然后我就是有一次在辅具展，我去问我们厂商，问轮椅厂商说我们台湾应该有做那个橡胶大轮子的一种厂商吧，然后就介绍我厂商，结果就真的给我问到了，本来沙滩车这样子的一个辅助工具、嗯、其实在日本欧美都是很普遍的、
嗯、
本来想说要从日本来引进，
对，
后来没想到其实都是我们台湾外销出去
的，外销出去的
台湾的
技术是不是很厉害，
对，就其实是国外有订单进来是台湾做出去的，
是，
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们台湾竟然有，
对，但都市面上都没有看到人家在用，
都没有，
嗯，
然后后来我就去拜托厂商说是不是可以卖给我们，他没有做内销嘛，
对，
然后后来我就是用圆梦计划经费厂商来赞助我，就是我们就有几台沙滩车、
嗯、
然后一直到后来现在竟然是和平岛也有，大鹏湾也有、
哦、
对，然后甚至澎湖爱门沙滩
都可以帮忙辅助，让就是轮椅朋友们可以到他们想要的地方的沙滩上面，
对，就是说我们轮椅族移位到沙滩车上面，
车上
它是一张躺椅、
嗯、
下面有四个大轮子、
嗯、
可以越过沙滩、
嗯、
更棒的是两边有浮筒、
哦、
它到海水里面会浮起
来
、哦、可以去玩海水，
哇、
哦、
对，
很方便的，
所以就是说我常常讲说坐轮椅真的没有什么，其实是环境如果更友善，
更友善，
我们可以参与很多很多的活动，
是的，
那你一走出去那可能很多人也碰到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想办法解决了、
嗯、
对啊，但是你要先走，你要愿意走出去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些这些景点的美好，这样，
对、
嗯、而且我看到你的资料里面还有说除了这种沙滩还有去过雪地，
就拿沙滩车去雪地看看、啊、因为我那时候圆梦计划主题就是在台湾也可以坐着轮椅上山赏雪下海玩水，
是、
嗯、我就是用这个主题让那个评审吓一跳说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但是就是做到了，
对啊、
欸、那像你在设计行程的时候你是希望说轮椅朋友们他们能够自己来参团就好吧，还是他们还是会需要带一个看护或者是家人陪同一起帮忙呢，
我会先问他们的状况，因为现在所有旅行社的行程大部分都是要有陪伴者才能够参加的，但是因为我的无障碍旅游行程，我已经把整个行程规划就是完全的无障碍的，
是，
所以只要他能够自己吃东西，自己盥洗，然后又用使用的是电动轮椅，不用人家推他嘛，他就可以自己来报名参加完成这样子的行程，而他可以自己完成，他是会非常开心，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耶。
其实就讲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带我们脊髓损伤的朋友，他要参加我们的行程去日本，
是，
那是他说他第一次没有跟家人一起出国，所以呢，
很大的挑战，
对他来讲是一大挑战，对我来讲也会一大挑战。但是因为我本身我也脊髓损伤，那所以他跟我说，他的浴室需要什么样 的方式，就是说他要坐在马桶上洗澡，就是他要上完大号以后，然后一起顺便洗澡，那所以他就是水龙头，
要比较近一点，
对，要在马桶的旁边，对，所以我们要先事先了解去日本住宿的地方，那个他的马桶旁边是不是就 有水管可以接，对，
就是要更细更细的安排、
要想得更细，
对，你才能满足很多人不同的身体的状况。那我想要特别问，就是其实带这样子的团体，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没有坐在轮椅上，但是我们有些时候要处理客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奔波啊，然后或者是要跟这个厂商联络或跟餐厅联络等等的事情，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位帮手也要帮你做这件事情，就是
这个都是我自己做，其实帮手要帮忙我什么劳力的部分而已，
OK，
其他我都做得到啊，
对，所以你还是可以自己就是去联系啊或什么之类的，
联系都是我在联系啦，
这是
因为行程是我规划出来的，所以厂商那些都是我最了解的，
因为我记得红斑性狼疮它不太能够晒太阳，对不对，但是这个工作你很难不晒到太阳啊，你就是白天出去玩，然后要在室内室外跑来跑去，一定是更操劳的工作，
而且又不能太累啊，
对啊，
对啊，
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是给自己身体很大的一个伤害，
真的，
对，
不是因为领队这件事情，我们光自己在带团有时候出去
累得半死，
一整天我们都说就是累得跟狗一样，
我都是三点起床，然后有一次我们到台东去，
是
那时候已经大概要休息，已经大概十点了吧，
对，
可是还是有无障碍房的使用无障碍房的客人还是就找我，就说那个浴室那个
怎么样的状况，
虽然已经是无障碍房了，可是他淋浴的那个地方做了一个隔间、
还是有一个坎、就是、
不是坎，就是做了一道防水的墙、
OK，
那轮椅要移位的时候就不好移动，
是
他移到洗澡椅，他要从正前方，因为我常常说轮椅要怎么移位，其实从侧边移位是最方便的，我们只能平行移位，
对，
我们很难说从前面这样
子转过去，对，
从前面就要像我这种脚可能还能有一点支撑力的才有办法，那脚完全没力，他是用平行移位，所以那样子的空间对他来讲，就是他说他的轮椅太大台，他没有办法进去那边转到一个位置，那最后还在帮他处理那个问题，所以一直弄到弄好了快要十二点了，
真的没有什么睡，
对啊，真的很累、就是、
那所以我的身体其实就付了很大的代价，我在2012年考上嘛，
是
2015年开始身体就一直陆续一直
有一些不同的状况，
其实你没有考虑像一些像现在有一些 KOL 他们带团，他们可能只是揪团过去，然后在车上可能帮忙导览，然后跟大家一起就是陪伴的过程，但实际上在操作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子来操作的话，会不会让你身体更轻松一些呢？
有另外一个领队的意思，
对，有另外领队，
但是应该是说整个行程又是我规划的、啊、
对
对，
而且只有我比较了解轮椅的事情啊，
对，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应该要可以让你有让你有点分担了，
对，分担到体力的部分，
对，你在体力上就比较不会，比如说进房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来做，
嗯哼，
对，那你当然可以去协调，但是你就不需要哦我还要再到那个楼层去看他，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解决啊、哦、所以我的团我会一一去巡访，
是
我不是有的领队是坐在房间等客人打电话来，
对对对 对， 对，
我不是，我都是一一巡访，因为有的说哎，我那个插电啊，我的轮椅充电插电，我的什么什么，我的什么东西要移动啊， 对，
对，
那像刚刚我讲的
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啊、
像我刚刚讲的说洗澡的那个部分，我后来怎么解决，我就赶快call司机说哎，我们车上有一张手推轮椅，麻烦你帮我带到哪一间房间，
然后就让
就是让他
上手推轮椅，
换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轮椅才能够
才能进去，
空间上就会好一点移动，
真的是亲力亲为，
亲力亲为，没有就是需要很多的经验、啊、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未来还是 继续要回到从事导游跟领队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需要另外一个专业的人来做你的协助，因为让你体力不会那么累，你身体才不会一直有一些就是反应出现。
但是就是我说我比较了解轮椅 的 那怎么训练另外一个人会知道怎么解决，
他就是跟着你
那个问题，
对的，他就一直要跟着你，可能要几团之后才有办法知道。那在您的带团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碰过什么特殊的意外？就是比如说像您刚刚有跟我们分享的，你去就是看影片就要出来差点就是往后摔的事情。
哦，坐在轮椅上翻车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常，不要说常见，就是会有发生过，
轮椅有
这
个几乎都会发生过，
对， 都会多少有。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担心的是说我在带团当中，因为我的这些轮椅朋友他们有了电动轮椅是不是等于有了脚，
是
他要怎么跑我能够限制他吗？
不能，
很难，对不对？
对，出去太兴奋，
就像你们在带客人要怎么乱跑，你
没有办法，
怎么叫他就是不理你啊，那能怎么办呢？所以我常常就要一直不断苦口婆心一直叮咛，那我就说一定要听我的一些
几点几分要集合、啊、
集合那都小事，
小事要注意的地方，
有危险的地方。
okay,
譬如说好，我们有一次去金山那边、那你竹台双屿那里就是坡度很陡，
对，
因为我事先勘察过，我也都带了志工，我就已经告诉他们，我在车上就一直讲，然后在路上也一直讲，
哪个地方
一
定要志工，一
个轮椅一定要配一个陪伴的，就是在后面有人扶着你的轮椅才能上去，
对，不然你可能就滑下来。
结果就是我们那轮椅朋友他不是这种电动轮椅，他是手推轮椅加一个车头、
OK
车头就是前面有个辅助动力的一个车头，
对对，
然后他那时候要上去，他第一个要上去，然后后面已经帮手在扶着了，他就跟帮手说哦，那个没关系我可以上去，
帮手也就放手了，
对，帮手就真的放手了，然后就一吹油上去就翻了啊，因为太陡，或者地上有青苔，然后结果前轮拉不动了嘛，那后面就往后啊，往后的时候就翻了、那翻了他那时候是压到手，然后就手看起来就是没办法伸直了嘛，我们就赶快拿一个，我那时候我的包包都有带一件裤子，然后就一个裤子赶快帮他绑起来，
对，
让他先固定，然后叫救护车来送去、送去基隆的医院，
真的其实耳提面命很多次，
然后还好他下午又
回来
了，生龙活虎了吗？
好险
他又回来跟我们吃晚餐，
哦，他出去真的会太兴奋，
他只是错开来没有断掉，
哇，这种意外就是要马上瞬间要去解决，
怎么处理的？
对啊，
还有就是在垦丁啊，也是啊，看夕阳，大家看夕阳有一个就自己说要去上厕所，然后就说你要不要等一下找一个人帮你一起去，
陪你一起，
对，然后他就自己跑掉了，然后跑掉了，后来我就听到有人说啊，他在哪里又往后跌了。
你刚才讲到厕所部分，我想问一下，因为车上比如说是大巴的话，那车上有十几个人，那你是不是那个上厕所的点要停比较久，就是应该说要比较频繁一点，因为大家上下车要时间啊，然后可能厕所无障碍厕所也不是那么多，那这样是不是 你那个上厕所的点就要比较密集呢？
应该是说在规划行程的时候，这些都要算进去，就是说上下车的时间，
对，
上厕所的时间，一个人上五分钟，你看只有一间无障碍厕所要几分钟，
对啊，
这
一小时就是
16个轮椅的话，
对，
我还带过20几个轮椅的、
如果是停那种就是大型的那个
休息站
会轻松一些，但是也没有办法每个景点都有，
男女各一间或者顶多两间啊，
会吗？那
而且有的时候
虎口休息站那种不是都比较多，
没有
无障碍还是只有一两间，
而且还会被一般人占用、会有还会有小孩子
啊、对、
娃娃车的，
所以还是要顾到，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无障碍厕所要跟亲子的分开
、
一定要分开啊，那甚至我还遇过哺乳室也在里面的，你一个妈妈喂奶要喂多久？
对，
那我轮椅只能上那个，那请问？
对呀、
所以为什么到最后我要推动通用设计？
是，
就是因为这个感觉本来是专属的一个厕所，可是并不是只有这个专属的对象可以用，大家都可以用。
对，
但是对于这个被专属的这个族群，他就只能用这个。
对，
那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最好还是用通用的，
通用
就是要排队，大家一起排队嘛，
对
对
对啊，
就是每一间都是无障碍厕所，
每一间不是无障碍厕所，至少门宽要够，
是
轮椅都能够进去的，就还可以勉强
轮椅能够进去，可以回转。
就是无障碍厕所，它当然是可以回转的。
对。
可是如果到通用的话，就是门宽够，那有的朋友他还可以用这种厕所，他就可以分散掉，
对，
而不是全部都去挤那一间。嗯、那无障碍厕所是给就是真的他很需要那种厕所的，他去用，
是，
对，才不会说全部只能那一间，然后还要别的
能够分流是最好的，
对，还要别的身份的人去用。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会看我团员的。因为报名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聊他们的状况，
对，
那甚至久了之后都知道他们的状况之后呢、嗯、我都会在勘察的时候我会看一件事情、嗯、除了无障碍厕所我会看一般厕所里面有没有坐式的、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虽然像我是坐在轮椅上，可是我可以使用一般厕所，因为我还可以
稍微搀扶一下
站起来，然后搀扶一下可以到一般的厕所，
对，
就是厕所门宽不够，可是我可以慢慢的移动
进去、嗯、是因为每个人状况是有一
个不一样，对，所以这样才能够分散掉，
对对对，
不然全部
时间对、啊、
一个人五分钟，甚至有人要十分钟，
十个人就一个小时了。
我有一次就是有一团，那是这么十年来唯一的一团、
嗯、
因为上厕所太久了而影响到整个行程 cancel 掉一个行程，不然其他都是照着行程走、
嗯、
那一次就是因为我带到一个脊椎损伤的朋友，
是，
然后我其实我不知道，说我想说脊椎损伤应该很快啊，可能放尿管的倒个尿就好了，可是他上厕所要很久很久，
OK，
那很久很久他又要上最后一个，
那就大家都要等他，
对，整车就在等他，所以到最后行程、
嗯、delay 掉
少一个啦、啊、对、啊、就没办法。
那个是没有办法估计时间的。
然后那时候因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就是两天一夜的行程，第一天被耽搁到了，
对、
嗯、然后他那天因为他脊椎损伤，
对，
他晚上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脚很痛、
嗯、
因为我神经痛的问题，
是、
嗯、用了吗啡也没办法止痛、
嗯、
然后所以第二天他就说一大早就说要回火车站回台北了、
嗯、
就是到火车站回台北、
嗯、
然后所以第二天行程就很顺了，因为
他
没
有上
厕
所
的这个问题。
哦，
天哪，这个就是我们也想问，就是在带团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让你印象深刻的团友，或者是你帮助到他们
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个就是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会讲到这个例子、
嗯、
我就说一个无障碍的辅具、
嗯、
或者是一个无障碍的游程、
嗯、
对一个身障朋友来讲他有什么改变。
是，
我在一个国泰人寿的一个活动当中认识的一位朋友，
嗯，
那时候他出现的时候是坐手推，然后他的家人陪同他来，
是，
然后呢他看到我的电动轮椅他很惊讶，说哦，轮椅有这种电动的，也就是说他没有这个资讯。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五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五十几年来他都是跟家人一起出门，
嗯，
哦，他是从他家出去一个巷子转弯他就回不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他很少自己出去，因为他手推的要推到哪里去也很难推，
很，
那所以呢那时候我就鼓励他，我就说哎，你可以试着操控看看电动轮椅，好，你也可以去买一台电动轮椅、嗯、然后后来他真的买了电动轮椅，然后参加我的行程去武林农场，去花莲的六十石山，去了这两个地方之后他认识了其他轮椅朋友，
嗯，
他就可以跟着这些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甚至呢那时候刚买电动轮椅的时候，我刚刚讲了嘛，他都是跟家人出去，所以他捷运也没搭过，
对，
也不知道火车站怎么去，更不用想说坐火车坐高铁、嗯、什么都不用讲了、嗯、对，那我首先带他坐捷运，
嗯，
能够到台北车站，然后到台北车站熟悉一下环境，刚开始是这样哦。可是这几年我看到他已经跟朋友会搭捷运啊，然后到处，他甚至换了一台大一点的轮椅、
嗯、
可以到处这样子到处去玩、
嗯、
就整个都不一样了，
也是开拓了他的视野，
对，甚至现在看他的脸书就是
常常
各个县市这样子去玩啊，
所以你给他的一个启发让他有那个勇气再去做，
就是、他整个人生的眼界就不一样了、
嗯、
他本来就是关在家里的，只能跟家人出去的，
对，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他家人不放心啊、
嗯、
可是他放心把他的这个身障的家人交给我，
交给，
因为他看我一样是这样子、
嗯、对
对，然后就跟着我们这样去玩两趟之后就整个就不一样了。
天哪，这个就是你很想要做的事情、啊、
对，
你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会看到他现在如果是生活的很棒过得很好的时候，哇，这个就是你达成了你想要的。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他们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出去玩，坐轮椅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出去玩、
嗯、对，
跟我去玩几次之后他们现在都会自己到处玩了，很棒，因为现在无障碍交通也越来越好，
开始渐渐、嗯、
尤其景点很多地方都是改善的，
是，
对，
那我想要问哦，就是你在台湾玩了那么久嘛，那有没有什么是你跟国外跟国内相比的时候，就是这种无障碍旅游的一些差异啊？
因为我觉得台湾目前无障碍空间还要改善的地方还是非常的多，但你有觉得说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首要先把它一起提升的？
对，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居家环境，因为你要参加旅游，你要先从家里出去。
是，
那当然有些人住在公寓的，现在有爬梯机这样的服务，所谓的爬梯机就是轮椅的，坐轮椅的人他可以移到另外一个会爬楼梯的一张座椅上面，
然后这样滑上去，
对，然后可以克服那个楼梯的障碍，不用再以前像用人背的方式来下楼。好，那上下楼现在有爬梯机的服务了嘛，那你要先能够从楼梯下来出门。那出门之后，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啊，其实是我们的骑楼，骑楼整平、虽然有整平，可是做的不好，因为
它是上上下下，
它有的坡要上上下下之外，那个陡坡
太陡了，
太陡了、我们根本不敢上去，不敢上去的结果、
就是可能会往后摔、
还是一样走到马路上去。
对，还是必须要往大马路。
对，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是香港的朋友来，那我帮他安排在西门町，
是
西门町是一个老旧社区，那虽然他有做整平，可是就是太陡了，陡到他的轮椅不要说不敢上，是他租的那台轮椅，它后面有个我们房子轮椅倾倒的那个杆子，
有个杆，对对对，
有个杆子，那个杆子它太陡的时候会卡住在地面嘛，它轮椅就动不了了、啊，所以他就说，啊，要走到马路，那大家知道嘛，西门町的路况是车很多，他就觉得、我们台湾怎么是这样，
好像不够友善，
对，就不够做的不够好，对，那所以我是觉得，光一个这种型的障碍，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常常遇到的，我们出游。景点我可能一生才去那几次，
对，
可是这个是我居家环境，那我常常现在一直在检举什么，骑楼不能停摩托车，
是、对，
因为我常常就是轮椅走走走，然后我走骑楼外面是不是人行道，人行道是不是公车站牌，我要去搭公车，
但是都被挡住，
可是被摩托车挡住，我没有任何一个空隙可以钻出去、因为有时候可能留的只是你们人的大小，但是我轮椅过不去、
你不要说人的大小、甚至是台北车站西门町那边我要跨出去，我都还要都真的我都没有办法跨出去，我要爬过那个机车才能够出去。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去问停管处，
是
我问说，哎，为什么骑楼停那么多摩托车，不是台北市的摩托车都要撤出骑楼吗、而且现在已经画了那么多摩托车停车格，
对，
你停车格都空在那里，然后都停在骑楼那里，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吧，
因为停车格要收钱啊，
对，但是规定就是要去停那里
啊,
啊，因为
是啊，
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中央有法令哦、那个是国家的法令，我从中央那边发布的，
是
骑楼不能停摩托车的，所以是全台湾都是这样子，
都是一样的，
不是只有台北市要撤出这个摩托车、对，那所以那我打1999就说叫我报警啊，叫我叫警察
去
取缔、
这样子，
对，那所以我觉得要跟民众讲，就是说骑楼真的不要停摩托车，因为这样子会挡住我们行走的动线，
对，
而且国外的朋友来看也是这样乱糟糟的、看这样子不好行动啊，
所以从生活居家开始，
生活居家
的就是第一个改善你家里的空间，让身上的能够他能够有出去能够很方便，出门能够很方便，然后再来就是骑楼的部分，不要让我们轮椅的朋友要跟汽机车争道这件事，
对，没错，然后再来就是人的部分，对，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在台北市有很好的地地板的公车，什么是地地板公车，就是轮椅可以上下公车，
下
早期啊，我连去个医院离我家才五分钟的路程，可是以前还没有地地板的时候啊，我都要叫富康巴士，可是富康巴士有时候很难预约，
对，
或者说我看诊的时间到了，哎，还没看，然后我的车来了，
对，
那我怎么办，我只好先跟护士说，啊，我下次再来看好了、因为我没有那个车子我回不了家了，
对
对，那后来呢开始有地地板公车，我现在我们家那里每一班公车都是地
地
板
的，
我想要坐什么时候就都有车可以到，
是
那个差异很大，但是呢有一个很跟日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身上在台湾坐公车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
司机的一个
态度
或者是他的服务，
对，
就说明明规定上了公车要绑地扣，地扣是什么，要把轮椅的下面四个轮子给固定
好、
可是我常常遇到司机说你刹车要刹好
就叫你自己坐就对
了，那我就跟司机讲说，司机先生，我后面刹车轮子是刹好了，可是我的前轮会滚动，
对，
你一个紧急刹车或者你一个刹车
就、
我就会往左往右偏，会偏来偏去或者往前跑，
对
对，我说这样刹不住的啦，你还是要绑地扣，
对，
也就是说明明 按照标准流程他是要这样做，可是他们就是
公车司机是需要做这个训练的吧？
有
有吧，哈，
至少操作你要知道。
我有去跟公共运输处反映，他们都说有去做稽查，可是这么多年，没有办法改善这件事情。
是，
那甚至以前有身障朋友就是在坐公车的时候发生了危险，翻车了，但是呢，只有那段时间绑一下，后面也是
又开始松散了啦。
对，那在日本人家怎么做？除了绑地扣，还放了一个防滑挡轮子的挡板
啊，
在前轮
那
边，对对对，挡住轮子不要动。
对，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改善。我的确是觉得
就是差很多，就是我们在日本不知道为什么搭公车不会觉得
宾至如归，
对，心理上不会有负担。
对
啊，可是在台湾就会有负担，
因为刚你光要上车那一刻，你可能看到司机又很急急忙忙，可能态度又不是很好，然后上去之后对你的态度又没有做到确实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压力会太大了。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公车司机的工作环境真的很不太 OK 啦，在目前以台湾来说，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要等整体提升的部分。
有人是说就是客运应该是公车就是客运公司的部分，给他们就是要跑几趟的这种，
对，你说
压力，他有时间上的压力，
对
啦，翻车的就是跟翻桌率的是一样的，因为你要跑几趟你才能赚到多少钱，
是，
对，
这个真的压力很大。但是想想其实台湾目前就是你来讲的话，其实你觉得景点上面其实是比较友善的，
景点现在进步非常的多。
OK，
对，
那
可是交通住宿我觉得沒有
还是有很大
没有一起跟上来，
还没跟上来，
对，就是我们交通的选择跟
住宿的选
择，
所以等于说你们行程很多时候只能做一天的行程。
不会啊，就是要特别去
再
survey， 搜
寻，再去搜寻。好，
对，
那我想问心怡说，对你来说啊，你这十几年来就推动这个无障碍旅游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我最开心的是看到环境的改变。对，因为一开始我只是单纯的想说带大家出去玩，
是，
可是我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去那个环境就改了，
改变了，
改成友善的。就像本来第一次要去采草莓，哇，有个高低落差，
是
第一次去我自己带板子，结果后来隔年在带团去的时候，人家店家已经自己弄好了，
哦，很贴心。
那甚至在东石那个地方，对，那时候我问乡公所，我问说，请问你可以推荐我一个餐厅是厕所轮椅可以用的吗？
是。
然后他说我们这种小地方应该是没有吧。然后我真的一间一间这样子去拜访，然后后来有一个老板就真的很好，他就在我们要出发前要问我说要改多宽。
对，
对，
他就特别帮你
问，对，那他都不会想说我们可能只去一次，对，
但是
他就想说我们有需要他就去改，
对，
哦，好贴心，哦，
就会遇到这样子的很好的业者，对，那当然不是每一次都很好，我有遇过要订餐厅，然后就跟我说，哎，我们人数太多，
不方便，
他只收六个人的，那我说我拆两桌，他说不行，因为你们认识，你们会讲话会怎样？就是我有遇过，就是很奇怪的，现在有一些很奇怪的规定，
用奇怪的方式拒绝的，
对对对对。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些人情味在，让为了你，为了就算你们去一次，他也为了这些来做改变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社会有一些改变。
这个就是我当初没有想到，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在外面会跟业者做一些反应啊，就说哎，哪个地方如果改的怎么样会更好？可是他可能会觉得我只有我一个嘛，他协助我一下就好了。
对。
可是当我说哎，我是当导游，
我会有团体
来，对，我希望带我的朋友可以一起来，但是一听到十几个录音，他就说哦，那要改一下。对。
当初可能真的还没想到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试着去沟通理解，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没有办法理解或没有办法谅解，
没有碰到这件事情，
没有碰到这件事情。
就像我有订房的时候被人家拒绝啊，我单子已经下了，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叫我们去住别的地方，因为他们的设施不够完善，就是等于说会对我们招待不周。
OK，
他用这样的方式跟我回应，那我就跟他说啊，老板娘，你都不知道，我已经看过你们那整区的饭店的，
你们是最好的，
对，我就告诉他你们是最好的，然后一直到后来也协助他说改善一间
怎么沟通
房间的设施，对。
哇，这个
我觉得这是也是一开始在推动，因为像新已经推动这个无障碍旅游已经十来年了嘛，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
没有想到的，
对对对对，就是环境有越来越好，
大家的环境是真的很棒，
对对对，
而且也是鼓励大家走出去，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环境才会越来越进步。
对，所以我到后来我变成我的使命是去推动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部分，
嗯，
对，带团起来其实因为对我身体太大负担，
太大，
那这几年因为有别的业者在带，就像我做司机自己也都在带，
对。
那我觉得说那你们可以带就是朋友有的去玩就好了，不一定一定要我亲自的这样子去服务大家，因为对我身体真的太大负担。
对，但是你就是试着让整个环境整个台湾的环境改变得更好更友善，就是非常重要。
对，因为到后来我自己领队导游的身份，其实我是譬如说导游我是服务国外来的朋友，
是，
对，因为到后来香港会指定一定要我去带的时候，嗯，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我到后来可以服务这样子的对象就可以了，那台湾可能偶尔我要去推动无障碍然后带一团去，
对，
这样就好了，对，
哇，真的太棒了，
所以到后来就是到处去分享无障碍旅游的这个部分，啊，就做一个传承，
嗯，
对，现在去演讲都是讲这个
讲这个，因为其实这真的就是这近几年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大概就是这十年这七八年，
对，就政府有在推动啦，
有真的有在推动，但是心仪本身有在推动，而且他还写了一本书，
对
你的书的名字，
很谢谢出版社帮我取名叫无障碍旅游，
嗯，
对，就是因为无障碍旅游，我本来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到底要取什么样的书名，
我这么说好，以前我们都会说是生长朋友，对，以前都会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无障碍旅游这个证明是比较正确的，就是你真的去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会没有办法看到的地方，或者是一切都是顺畅的关系，就是表示无障碍的意思，
对，就是在整个游程上面它不会遇到阻碍嘛，
对
对，那所以那时候出版社设定无障碍旅游，然后后来呢就是香港朋友用 Google 去搜寻台湾的无障碍旅游，我的书会跳出来，
哦，
也就是这样子人家才会看到我，
开始看到你，
对，我其实我早期我就想说哎呦，国外来都去找协会，就没人知道我。嗯，
对，嗯，
对，那就算媒体再怎么报道，国外其实香港啊，我的对象是大陆港澳的朋友，
是，
他们也都不知道我。
嗯，哼
哼，那后来就是香港的朋友从那个书
Google,
就是 Google，嗯，然后看到说我有这位导游，那所以到后来就变成指定要我带
团，而且有二十几条路线呢，等于说他们可以来二十几次，嗯，都可以跟你一起玩，有多棒，
25个景点啊，都是用景点介绍，嗯，然后书中有一些我比较特殊的行程，
是，
欸，其实就是不藏私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我们去了哪些，
是，
我们去采果啊，嗯，我们去赏花，就是我们去做哪些游程，
去沙滩，就是
其中有一个100分的行程
哦，让大家自己去体验一下，还是你想跟大家说
哦，大家自己去看吧现在网络上还买得到啦，实体的我不知道，实体的，
okay，
实体的店面还有没有，对，网络上我看还有，
我觉得心里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就是他原本只是想要带着身边的朋友但是朋友一起出游，但他现在越做越大，你进阶到就是我希望把整个台湾的这个无障碍的空间的，无障碍的旅游做得更好，这样我觉得是一个，你真的找到你生命中一个使命感要做的事情，
因为就是累积了这么多的经验，我有太多的实战经验，
真的，
对，
但是也要先把身体顾好，
对，
是啊，我也很希望啊，但是这个身体一直找我麻烦
不会，你会一直越来越，我觉得我因为你一直都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谢谢，嗯，
会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然后让大家，
那我想问一下，让大家大家可以怎么样找到你的一些资讯呢？
对，
其实网络上，
嗯，
网络上应该打我的名字会跑出来吧，
嗯嗯嗯，
对，有我的粉丝页，那粉丝页可以跟我联系，嗯，如果说有这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问我，
嗯，其实现在你直接 Google 打无障碍或是无障碍轮椅导游
就会跳出，
都会找到他，嗯，
对对，轮椅导游黄心怡就会找到我，嗯，
对，
没有错，
大家就可以上网络去跟心怡做沟通聊天，嗯，然后或者是一些心得分享，其实你
也
也可以
啊，
因为一定也还有其他的就是轮椅朋友们，他们去了很多地方可能有什么困难，或是他们去了很多地方觉得很棒，或是跟着你的书走觉得很棒，也都可以跟你交流，
谢谢，
真的谢谢心怡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分享了他的生命历程跟人生故事，希望台湾的无障碍空间也可以越来越好，
有，我看到台湾真的进步很多，我们的整个景点真的是跟之前十年前差异太大，
从刚开始的设计
规划，阿里山当初给他零分什么都没有的情况现在已经及格以上了，都有80分了，
是，
只差有一些 像姐妹潭
木栈道那些比较难走的
地方，对，那那个森林步道那个没有办法，
对，
但是以前的香林神木连靠近都没办法靠近，现
在
都可以
有办法的，
对，
回头看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
对呀、啊，
一个历程。
我最欣慰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本来这么不好的地方，然后现在变得这么方便，那心里满满的感动啊。嗯，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再怎么样，我想办法就是要努力的去推动，
继续推动。好的，
加油，心怡，
都为了台湾旅游而努力，继续加油。谢谢心怡今天来，
谢
谢，
谢谢，
拜
拜。
拜
拜。
听完这集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快到我们的脸书 IG 上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觉得今天的来宾很棒，还是太喜欢 Elvin 跟宝宝了呢？记得点我们的赞助连结，请我们喝杯咖啡吧。
最重要的，订阅、五星评分，还要把毛很多旅行社介绍给你的朋友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